七月份咧，学生仔又放暑假啦，谂翻起自己以前一啲嘅童年往事。咁啊，读中学嘅时候，咁啊，有位男老师，咁啊，外形比较俊俏啊，咁声音又比较温柔啊，教书又唔错嗰啲啦。咁我都系一位好平凡嘅小女孩，即系倾慕呢一位男嘅老师。佢教个科咧，其实系我唔中意嘅科，不过因为佢，我中意佢啊嘛，系咪？于是乎咧，就好俾心机读嗰科啦。咁咧，老师讲嘅嘢咧都好认真去听，啲笔记咧写得齐齐整整。考试嘅时候咧，好努力去读书，结果嗰科嘅成绩咧非常之好。不过，因为其实我唔系真心中意嗰个学科，低年班嘅时候咧可以即系一味靠死记，到高年班嘅时候咧逼唔到自己啦，一场虚火过后，到即系分科嘅时候咧都系即系放低咗冇嚟到。相反，有个课外活动咧，无心插柳又动咗真情。有一年嘅暑假，姐姐咧买咗个好平嘅吉他，再学嗰啲暑期吉他班啦吓。咁啊，暑期完咗之后，佢又冇再学啦。咁我见唔使钱，咁啊，妈妈又准，咁咪自己继续学落去啦。我本身都几中意音乐嘅，咁咧玩上吉他咧，一玩玩咗即系成个中学5年啊。咁玩吉他啦，参加学校嘅合唱团，成为我喺中学时候最大嘅嗜好。爱上咗音乐，你知我人啊矮，咁啊手自然就手指短啊嘛，弹吉他系好唔着数嘅，有咩啲把骨嗰啲系即系拉唔到啊，于是乎啊要练咧，练到只手指即系软，要花好多时间去苦练，练得多又惊妈妈闹，咁咧点咧又好中意啊，你中意咧就得噶啦，夜晚半夜咧匿喺个厕所度咧喺度即系练，咁咧毕业之后即系出嚟工作都而家比较少玩。其实屋企仲有两支吉他摆喺度。喺神学院咧读书嘅时候，其实好忙碌，但仍然咧会去即系旁听一啲唔使计学分嘅圣乐嘅学科，对音乐有一份好真诚嘅情怀喺里边。睇你能唔能够持之以恒，不离不弃追求一啲嘢，最关键嘅唔系起步嘅时候，哇！你点样即系被吸引几咁火热？更加重要嘅喺追求嘅过程里边。你有冇真系好尽心咁样去认识同埋领受，以至建立咗一份真正有内涵嘅情怀喺度？信仰嘅历程都系一样，我哋期盼唔系追求一啲短暂嘅火热，而喺信仰嘅成长路上边有根有基，扎扎实实咁样去追求成长，持之以恒。你会点样评估你喺基督信仰里边嘅历程？你觉得？当中有几多系虚火？当中几多系动咗真情？让我哋从今日研习嘅经文，我一齐去同心嘅学习。我哋继续睇约翰福音嘅第六章。我先重温一下上文啦。嗱，耶稣行咗五饼二鱼嘅神迹，引嚟全民嘅轰动，跟从佢，直至嚟到加百农揾到耶稣啦。耶稣唔客气斥责佢哋，佢哋嘅动机其实系只系想要食物，唔系想睇神迹。耶稣好想引导佢哋乜嘢系真正生命嘅粮，于是就群众就问耶稣啦：，咁我要做啲乜嘢先攞到呢啲嘢呢？佢哋唔明白真正生命嘅粮唔系靠人手努力去做就可以得到。耶稣教导佢哋神嘅工作唔系人手可以去做，而系人唯有信靠从上主差嚟嘅耶稣。于是佢哋继续去追问啦。咁凭乜嘢让佢哋可以去信耶稣？整体上我睇到成个第六章用食物作为主题去串联好多嘅叙事。当时系逾越节，纪念以色列民佢哋出埃及嘅时候喺旷野里边食过从天上边降落嚟嘅玛拿。不久之前，佢哋喺五饼二鱼里边亦都食过由耶稣施行嘅神迹降落嚟嘅一啲嘅即系食物啦。于是犹太嘅群众就问耶稣啦：，你可唔可以下一个比天降玛拿更加大嘅神迹，让我哋即系去显示下你嘅身份？耶稣解释：昔日降落嚟嘅玛拿唔系嚟自摩西，而系嚟自神。而家上帝要赐下一个比昔日嘅玛拿更加好嘅食物，就系耶稣佢自己。佢自己就系从天上边降落嚟嘅嗰个嘅粮。耶稣要人知道。佢哋感觉上边以为最重要嘅嘢， 其实并不一定是我们真正的需要，他们所要的是藉着耶稣而得到另一种的饱足。我将今天学习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六章41至59节，这个叙事继续用食物作为主题，藉着犹太群众向耶稣问的两个问题一路开展下去。在程序表用了两种不同的文字去表达。第一个问题在42节，耶稣看来这个普通人怎样会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第二个问题在52节，耶稣竟然说他的肉可以给人吃，听上来怎么可能呢，很得人惊。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的疑问，41至42节，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在议论，这个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我们岂不是认识他的父母？现在他怎样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群众认识耶稣，他是出自一个很平凡犹太家庭约瑟的仔，怎样可以成为从天上降下来的粮那么犀利？于是在议论了。议论这个字呢，原文呢不是只是说话啊，即是不明白，大家在这里讨论一下，而是发怨言啊。好像他们在这里发怨言，哇，这个人口出狂言，都不知道他说什么咁。如果你是耶稣，被质疑身份，你会怎样回应？如果是我呢，可能我会即刻搜下 Colly， 是吧？告诉他听之前施洗约翰怎样做我的见证人。我在会堂讲我多少艰辛的道，我行多少神迹奇事医病赶鬼，因为最明显我就是特别的powerful 的人吗？但是耶稣没有这样去回应。我们看43至47节，耶稣回答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彼此私下议论，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在先知书上写着，他们要蒙神教导，凡听了父的教导而学习的，都到我这里来。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唯独从神来的他才看见过父。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耶稣没有去反驳，没有去为自己去辩护，而是将个话题转移到人怎样才能够蒙恩，领受到从天上变而来的粮，得到永生。好像一个慕道朋友呢，即是向牧者提出很多问题啊，圣经无误啊，咩点样可以引证复活耶稣复活是真啊，嗰啲咁样。牧者冇去提出好多护教学嘅答案，而系引导佢嘅心点样开放去接受呢个真理。我谂，因为耶稣睇得出呢班群众，佢哋唔愿意相信，唔系因为佢哋唔明白，佢哋唔愿意开放佢哋嘅心去接受。于是耶稣提出咗得永生嘅条件。概括来讲，我们是看到有三个很重要的条件。44节说，父神先做了吸引人的工作。45节，你听到父神的教导，你要去学。46至47节，你要信耶稣，他是从神以来的人子。我们逐个去看，先看44节，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第一个条件是上帝按住他的主权先采取主动，是父神先做吸引人的工作。救恩是出自神他自己先甘愿向罪人赐下白白的恩典。那神怎样去吸引人去回应呢？45节这样说，在先知书上面写着，他们都要蒙神教导，凡听了父的教导而学习的，都到我这里来。神藉着他的话语启示真理，藉着他的仆人去传讲真理。第二个条件，信仰的权威是来自神自己的话语，不是人的说话，人的教导。今天的信徒来讲，就是我们的圣经。但人不是单单听了这些教导就够。45节说，听了之后你要去学。去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到耶稣那里。 为什么耶稣这么重要？耶稣是谁？四十六节很清楚奠定了耶稣很独特的身份。四十六节，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唯独从神来的他才看见过父。耶稣强调唯独他自己是直接从神而来，神的儿子，是真正认识父，是真正人和神的中介者。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因住耶稣这个独特的身份，以致四十七节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们看见得救恩的第三个条件，救恩不是靠人的工作，唯独信靠耶稣，人才可以得永生。整体上，刚才的四十四节提到，是上帝按住他的主权，先采取主动做吸引人的工作，好像是神话晒事咁。不过在四十五节，我们又看到话，凡听咗父的教导而学习的，都去耶稣那里。我看见神的主权和人按住他的自由意志去回应，有一个很好互相配合的果效在这里。当我研习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期然想起宗教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和其他的改革者提出很重要的三个唯独，去陈述基督信仰的核心价值：唯独恩典、唯独圣经、唯独信心。我们今天是找住的嘢，话基督信仰是基督信仰。耶稣看见当时的犹太群众，他们正正没有找住这些这么重要的条件。他们找紧的是自己在情感上面以为最重要的，但其实不是他们真正的需要。特别他们以为一些旧约的先知，例如摩西，曾经见过上帝又赐下律法，岂不是最大的权威吗？耶稣再次强调，昔日赐下玛拿的是上帝而不是摩西。人吃了玛拿仍然会死，他自己才是真正生命的粮。耶稣继续去演绎他怎样是生命的粮。五十一节他这么说，我为世人的生命所赐下的粮是我的肉。哇，这样的描述比之前说说他是天上的粮更加难以理解。因为犹太的会中第二个问题，我们进入第二个部分的叙事，五十二至到五十八节。五十二节，犹太人彼此争论，这个人怎能将他的肉给我们吃？争论这个字原文是一个很强的词语，除了一些口头的争辩之外，可以包括一些暴力行动都可以。我们看见这一班犹太群众对眼前的这位耶稣的不满开始升级了。耶稣给不到他们想要的，对耶稣追求的心智开始有些逆转。耶稣有没有按住他们的情绪，即是讲些容易听的说话呢？没有，耶稣更加变本加厉，讲的东西更加难明。我们看五十三至五十五节，耶稣跟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在你们里面没有生命。食我肉饮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以吃，我的血真是可以喝。不单止吃我的肉，还要怎样喝他的血，好像食人族一样。还有看回他自己的原本的字，第五十三节还是平时我们吃的进食。五十四节的食字是解什么呢？嘴着嚼。即耶稣说，你要吃我的肉，你要嚼，即这样慢慢抡我的肉。你没忘记当时犹太人他们的饮食条例是怎样，不准吃血的嘛。记这番的言论对于当时犹太人来说很大的冒犯。究竟耶稣他想讲些什么呢？无疑呢，这一段是一段都 几富争议的经文。很多学者都会将这段经文和圣餐去联想。我圣餐的时候，就是他抹开他的身体和 他的血。无论是明示或者暗示。样今天呢不会花时间去讨论这个课题。无论这段经文是否暗示即是圣餐都好，圣礼本身只是一个媒介，圣礼背后神藉耶稣基督的牺牲成就了什么事，这个才是最大的关键。耶稣说，吃我的肉，饮我的血， 意味着耶稣的生命怎样可以传递给人，人又怎样可以去分享耶稣的生命。我们再来看 一次第五十一节。五十一节有个字很重要，我觉得他说，我为世人的生命所赐下的粮是我的肉。耶稣说要赐下他的肉，耶稣将自己当作一个祭物，成为用来献祭的一个祭牲。他承担了人的罪，在十字架上面献上舍身流血的祭，将自己献给天父。他邀请人去进入和他生命的联合。以至五十四节，他说，吃我的肉饮我的血的人就有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使他们复活。罪得赦免只是一个起步，来到耶稣里面的人他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是一个生命的交流。以至五十六节，他说，吃我的肉饮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亦都常在他里面。信耶稣意味着我们和耶稣的生命有一个很深层的契合，委身在这份关系里面。我们不是靠自己，是靠神而活。我们不是为自己，我们是为神而活。这份生命的交流让人的生命更新改变。五十七节就这样说，永生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怎样因父活着，照样吃我的人都要因我去活着。天父去托付给耶稣的使命成为耶稣终极的关怀，而所有愿意去吃耶稣的肉饮耶稣的血领受这个生命的粮的人，不会单单只是满足食马蓝饼以余那些地上的食物，他同样会渴求一些属灵生命上面的喂养，他们会愿意去学习耶稣为主而活。这个经文呢又令我想起刚才讲过的宗教改革，最初提出三个的唯独，但跟着他们再加上第四个，就是唯独基督，表示信心的对象就是基督。做第五个唯独荣耀，去强调作为信徒要回应上帝的爱，行事为人要去荣耀神。总结今天我们学习的这段经文，我们思想一下，昔日以色列民他们在旷野里面向摩西发怨言，因为摩西满足不到他们当时所期盼的需要。同样在约翰福音里面的这班群众，他们都是寻找同一类的领袖，属灵的领袖是为了满足他们的个人的欲望，他们期盼是一位在物质上面供应肉身需要，在政治上帮他们推翻罗马政权的一个这样他们自己定立的一位救主。昔日在旷野的以色列民以及在约翰福音里面的这班群众，他们追求的神迹是为了满足他们个人的需要，而不明白当中更加深层的意义。神迹彰显了上帝的荣耀能力，一方面确实可以解决人一些的需要，但更加重要，神迹是去指向让人更加尽心地去认识神。如果神迹不可以引导人更加真诚地去爱神的话，就算好像约翰福音那班人如痴如醉追捧着耶稣都好，这份的热情，这份的激情，可能只是一份动机有偏差的虚火。我听过一位宣教士的分享，印象很深刻。如果是美国的宣教士，即是当时是很多年前，他去泰国一些很落地的很落后的地方去做服侍，当时的医药呢支援很落后，这位宣教士一到步没多久就染上了当地的疾病而危殆，当时的医生帮不到他，于是在美国的弟兄姊妹彻夜为他祷告，这位宣教士果然真的可以奇迹康复，跟着在泰国有段很长时间的去侍奉。之后这位宣教士又再次染上同一个疾病，又是危殆。美国教会的弟兄姊妹再次彻夜为他祷告，但今次神没有讲下神迹医治， 佢嘅情况一路一路差落去，差唔多要离开。弟兄姊妹感到失望嘅时候，呢位宣教士佢用拉撒路复活呢段经文同佢哋讲，早前佢自己已经经历过神嘅大能，知道呢个神系真实嘅，已经够系呢一样嘢，让佢真真实实同神嘅生命嘅连结，成为佢最大嘅鼓励。当日佢系因为听到神嘅声音叫佢 go， 佢咪去咯。难道今日佢唔可以听到神嘅声音叫我 come， 我咪嚟咯？带住呢份信心，平平安安地走咗。神迹能够引导人更加真诚地去爱神，才是一个带来有根有基的成长。我很真诚地去相信，我们的信仰历程无论是处于什么阶段，总或多或少夹杂着一些我们个人欲求的动机。我自己都是因为当时有情绪病，希望能够神迹医治，所以我就开始起步寻求神。我和神的关系总会有高有低，我们不能够确保我们时时刻刻真的这么真诚地对待神，但盼望这个不会成为我们停滞不前的藉口。属灵的生命的成长需要时间，日积月累，没有捷径，但我们要常常去检视我们用什么去喂养我们的属灵生命，以致我们追求的不是周边很多神供应的好处带来的虚火，我们真真正正同神的生命去结连，以致我们真的真正的同神有份渴慕神的真情在这里。耶稣很看重人追求他的动机，在五十九节这么讲，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的会堂里面教导人的时候讲。看来耶稣在很恒常的聚会里面去提醒这班会众，当会众经历了耶稣行神迹的大能，很想强迫他为王的时候，耶稣没有因为这样而兴奋，反而他努力拦阻这班会众带着错误的动机去追随他。耶稣拒绝走捷径这样去推动事工，耶稣一番言论会带来另一个高潮，人汹涌而至，还是反高潮会纷纷离场？留下我们下一次的讲道，我们会继续去学习。今天经文带我们好的提醒，我们可以好坦诚地检视一下自己的灵命是处于一个怎样的境况。无论我们现在觉得我们自己开始有些冷淡，还是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仍然还有些热诚在这里，让我们问自己，我为什么会变得冷淡？让我们问自己，我为什么仍然有这份的热诚在这里？或者分享一个我自己小小的心路历程。在侍奉历程里面总有很多挑战，特别做传道同工这几年面对的难处，大家可以预期一定是比做信徒领袖难很多。我很真诚去分享，有一段日子当我遇到难处的时候，我发觉我的侍奉心智低沉了，我不奋起，因为这样的状态我很难继续走下去，于是去有些灵修退休。我很冷静去想，是啊，在难处里面可能我的肉体会有些软弱，我需要多些休息，吃下好东西玩下都不定，可能情感上我会有些惧怕，有些忧虑，作为一个普通人这个很正常。但是神的属性，神的恩典，神的应许从来没有变过，不会因为有难处，因为客观情况神有改变。跟我自己发生了什么，我开始一一去想的时候，我开始明白我用了很多神以外的元素去喂养我的属灵生命，我越多去用神以外的元素去喂养我的属灵生命，当遇到难处的时候，我越容易被牵动。人即时的情绪反应是一块最清楚的镜，去反映你的里面的感受，你没得骗自己。例如当侍奉果效不是很理想的时候，我的感受让我可以检视一下，究竟我是追求一个成绩得人的赞赏， 但我真的愿意去忠心去服侍神。又或者当人际关系遇到一些张力的时候，究竟我看重的是我自己个人感受良好，还是我看重在这些张力里面我仍然要努力去建立人的生命，仍然去捉紧属灵的群体在主里面的合一。在这些境况，如果我被我很多我自己的感受很多的难处去喂养即是我的属灵生命的时候，我很想离场。但如果我仍然捉紧神，神的恩典、神的应许、神的教导从来没有变的时候，因为我会有些软弱，但我的侍奉的心智不应该一直在这里，即不应该减弱的。往往我发觉就是一些不容易的光景反而去炼证我的属灵生命，检视自己侍奉的动机究竟带着多少的杂质，有多少是喂养自己欲望的虚火，几多是我真真正正渴慕神的一份真情。弟兄姊妹，基督信仰里面有什么最吸引你？是什么让你所信靠的基督信仰不可以被其他东西去取代？是他教的道德规范吸引你？中国的儒家思想，很多的宗教都让道人向善，是心灵慰藉让你得到一些寄托去吸引你？可能辅导学心理学很多的教导更加快有果效，是很多有魅力的属灵领袖去吸引你？问一下自己，听完他讲到之后你想知多一些那个讲完的事，还是你真的听完讲到之后你愿意打开本圣经认识神多一些？有位牧者跟我讲过，怎样去判断这篇道讲得好不好呢？他说他自己的定义，听完篇道之后他有回家会打开本圣经，那这篇道就讲得好了。都可能是不是 check 有没有讲错，我不知道。是神保守我能够度过困境以致可以吸引我，那我信的神和王大仙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深知神确实，我们经历过神风风足足的供应，神祂不吝啬按着祂的主权给我们很多身心灵的供应，但是神赐下这一切不是单单希望我们生命可以丰足，更重要是要我们敏感神的同在，让我们的生命和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舍身流血的主去结连。我想这些事我们可能都明白，我们理性上知很多，但行动上我们可能仍然很有保留。我们很想捉住自己想要的事多过捉住神，我们很想被神供应的好处带来各种的激情去喂养，我们很想渴慕神给的好处以致我们持之以恒，在这个信仰里面我们不离场多过我们渴慕我们和耶稣的生命去结连，我们在里面不断地去成长，为我们舍身流血的耶稣邀请我们吃祂的肉喝祂的血，是一个很深层的契合。祂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祂里面，我们不是靠自己，是靠着祂而活，我们不是为自己而是为祂而活。一个舍生流血的耶稣，他自己做了榜样，叫我们学他这样去生活。对于你来说，是成为你的激励，还是是时候想清想楚你想确保？是什么让你惧怕？五饼二鱼的神迹带给民众很多的食物，但五饼二鱼的神迹更加重要，让他们知道这些是从神而来的供应。平静风浪的主不是单单让他们平安度过，平静风浪的主让他们知道神会撇低他们不理，让我们互相去激励，我们好好去思想一下，我们有没有日积月累深耕细作，我们和上主同行里面建立一份真情，以致我们属灵生命不断被一些神的爱、神的关系去喂养，而 致我们能够扎扎实实不断有根有基不断去成长。愿主祝福我们，又是同心的祷告。亲爱的上主，我们谦卑侍立在你跟前，主，我们苦心自问，我们常常可能因为是爱我们自己，所以我爱神。我们不是常常因为爱神而爱神，我们爱上主，你给我很多丰足的供应，以致我们很想一路这样去追求你，多过赐给我们丰足供应背后的主。求主激励我们，我们愿意不停去追求，心耕细作，和神你去建立关系，以致我们真的被你的爱去激励，你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你里面，我们不是靠自己，我们靠着你，我们不是为自己，我们为着你而去活，让我们不是被很多我们自己个人渴望的欲求去带动我们去走，让我们真真正正看见在耶稣里面那种生命的结连，那种的丰盛，只不断地去成长，教导我们，激励我们，听我们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去求，阿们。弟兄姊妹，如果你对刚才的讲道有一些回应，可以写回应纸上面，或者有些东西你想写低让牧师为你祷告的，都可以写回应纸上面。有少时间让大家可以去写回应纸，或者可以座位里面有一个安静的祷告，你对神立志，究竟你是爱神多一点，还是为了爱自己而去爱神？